奉主的名求神祝福这个网络，也祝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的，愿主与我们同在，主耶稣你自己显现你自己的生命在我们中间，主啊，我们愿意你坐在我们中间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旁，你来告诉我们，你要向我们显现的一种生命，要告诉我们你的心意。求主祝福今天晚上的分享，愿意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珍惜每一分钟每一秒钟，让我们认识我们的天父，也认识我们在地如同在天的生命，活出一个属天而不属世的生命。谢谢你随听我们祷告，带领我们今天的分享，愿你的话语打开，发出亮光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
哈利路亚。好，我会先关掉所有人的声音，但是我希望。我要打开西姆啊，打开我们的一些人的声音哈利路亚可以，你们可以随时讲话我今天开始的时候，我要看看我们的图片，因为我今天的题目，我的题目是那个这里我的题目是待会可以打开一点。我今天的题目是《登山宝训》，看先知型的生命特质。我们基督《登山宝训》是马太福音5章到第7章。为什么用先知型的生命去讲这《登山宝训》？我们常常认为《登山宝训》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基督教信仰。我们在这个宗教分类学里面说，我们是一个先知型的信仰。什么叫先知型？就是它是有一个，它是天启的，被称为天启宗教，是一个天启式的宗教。就是有一位神去主动说话，是有一位神，他找一个人跟他讲我是神，然后他来创立这个信仰。然后这个信仰有很多人跟着这个人就信仰，这个信仰就成为一个宗教信仰所以我们在中东有很多，比方回教穆斯林，他们也是天启，他们说穆罕默德是他们的先知，是有一位神找到这个人跟他讲话，然后他们开创这个宗教。什么叫做不是天启的宗教，叫做东方的灯笼教，就是什么东西都有神，日本那种什么都拜那种，叫做不是在精灵教。然后佛教讲道理的，儒家也是他们讲的人的哲学，我们叫做这种不是天体，他们不一定有神，甚至佛教是无神的，他们认为这个他们是靠人的反思所以我们这个基督教。它是从犹太教开始的，跟犹太教、回教这些都称为天启，认为是天启式的，是有一位说话的神启示的。然后犹太信仰从一开始，什么是先知？看看这里，亚伯拉罕是先知，对不对？摩西是先知，神的代言人，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先知。你们同意吗？你们同意吗？耶稣基督他是最伟大的先知，因为摩西预言那先知哪一位先知？所以什么叫先知？你知道吗？神的代言人，神寻找摩西，寻找亚伯拉罕，找他们代表他讲话。先知是听神的话语，信神的话语，传神的话语。我先定义先知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基督教信仰它是一个有启示，就是有一位神对你讲话，一位神与你同行多注重宗教礼仪这个才是真正的基督教。真正的基督教不一定注重宗教，甚至我相信神是最喜悦的是哪一个与他同行？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阿门。你是神的朋友吗？你愿意做神的朋友吗？ 我最近发现旧约所有的律法，所有的摩西那个出埃及之后那个律法实践，神都希望跟我们同行，让我们恢复到亚伯拉罕跟他的关系。所以我在说，若你今天所信的基督教是听不到神的声音的，是没有一位说话的神啊，如虹姐弟兄，就是那个美国那个如虹姐，他常常说的，我们祷告是要遇到一位说话的神，听祷告的神，神会说话的，要不然这个神不会说话，他不是神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你遇到的，你要遇上的一位说话的神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是一个从天启示的一个信仰啊，所以我要用一首诗歌，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神是一位自在高天，他也道成肉身在我们今天，他把一个生命展示给我们看。所以我要送一首诗歌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。这首诗歌叫做《有一位神》。这位神是其他宗教的神，这位神是与我们同经忧患的，他是道成肉身的神。我们一起来听这。有温柔我们的神是永在的，有天能创造的，有温柔的灵魂，有依偎神，有一位神，我们的神，唯一的神，名叫耶和华，有权威荣耀，有恩典慈爱，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。我们的神不是先有这个庙，先有这个怎么解学，还有这个啊，我们神是先知，我们的他是说我是一代就在一代自有朋友，我是亚伯拉罕拉雅的神，他是主动是自己因为会说话的神。他是独一的真神，名叫耶和华， 恩。为什么我要用这首诗歌？为什么我要用这首诗歌？因为这首诗歌很重要。我们的信仰跟一般的信仰不一样，就我们的神不是主动启示的神，主动跟你说话，追着你来赐福给你的神，他就不是耶稣的神，见死不救的神。我们常常误解他啊，但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告诉我们。还没有祷告以前，天父已经知道了。你还没有祷告以前，天父已经知道了。你不需要向红海帮人求求求求求求求。为什么他这样说？因为他是一个先知型的一个人，他是活在天国的真实的人。我们虽然生在地上，但基督徒应该活在天上那种光景下。所以我说我要从登山宝训。第三是让你认识耶稣的属天的部分，神子的荣耀，他是如何活在地上，活得很真实的一个属天的荣耀。所有旧约的先知比不上耶稣，耶稣是真正的神的儿子，神的生命在他身上，圣灵的能力是没有限制的，圣灵在他里面是通透的，他完全的活出一个有属天生命的人的生命。所以我说是先知型的生活。耶稣活在地上，常常一句话就把人带到神面前。这个是我对他认识最特别。没关系，我觉得有些事情刚才有人打听自己打断我了，感谢主。所以我希望我们能。在现在，我们再从今天我要讲的题目，我是希望你们认识我们认识旧约很多先知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，耶稣是活出一种先知型的生命。他跟我们讲的，也是希望我们像旧约的先知一样。所以，我要打开今天的，我要给你们我的投影电视，去告诉你们，耶稣他讲的是一个普通的一种生活的教训。有人说登山宝训是天国的律法，你到天上才真实。我说错，耶稣是要检视，神喜悦亚伯拉罕，相信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要他是一个大祭司，是从摩西传承下来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传统。他是一个神的代言人，神喜悦的是人的生命能活出属天的部分。我们从小出生，妈妈就说人不为己。天诛地灭，我们都是自私的，我们都缺乏安全感。但是你发现先知，他就活在神的同在的真实。很多先知都不怕困难，很多先知像摩西，200万人要打死他，他俯伏在哪里？我相信他不是怕这些人俯伏在哪里，我相信他看到200万人后面那个神的伟大。先知是能看见神，先知是活在神同在那种荣耀。所以，我希望透过登山宝训，能摸到耶稣生命中他看到什么，从他的眼光、他的价值观，他看到什么。活出先知的生，先知型的生命是天国同在。耶稣常常感觉到天父同在，他曾说：“我不孤单，因为父常与我同在。”然后他说：“还说你自己为自己做见证，你的见证不真实。”他说：“为我见证的就是这本圣经，我的天父也为我做见证。耶稣基督是立体的，他是人在地上，他是绝对有神。我们是知神同在，他是觉神同在，他是感觉到神同在，同意吗？耶稣是感觉到神同在，还有他讲过，若我是靠着圣灵来治病赶鬼。”就是神的国临在里面。耶稣用圣灵的能力，他感觉到这个地方就是天。 在什么的先知，什么的先知型的生命，因为他们虽然活在地上，他们能感觉到神带来的 power，那种属天的一种影响力，那种感觉，那种灵里那种存在的一种感觉。所以，我要跟你们说，请你跟我一起读最后这一句，读这一句，基督徒被称为什么？小基督，基督徒原来在那个安提阿教会被人称为小基督，实际上基督徒是一个小名，是笑他们，笑这些人都很像耶稣，每一个走出来都看到他们身上就像耶稣一样，就像他们所听到的耶稣的教训，爱仇敌，为逼迫你的人祝福，他们都在这些人身上。他们不怕死，他们很有爱心，就像那个耶稣钉十字架，一直被迫害、被伤害，他都很温和。所以说，这些人身上有一种平安，他们不是般人，身上有基督的样子，所以小基督。我想问你，你是小基督吗？你在你身上看到基督吗？应该看到，对不对？但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我讲一个例子，有一个牧师，走到他的家里，用窗子的他的头，要把所有财物拿出来，要不然我就把你杀死。他说：“你可以开窗，你把我打死，我就可以回天家了。”哈利路亚。然后他说：“你把你的窗收起来吧。”你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啊？要接你抢劫？哎呀，所以，然后这个人就放下窗，觉得这个不是普通人，就跟他讲话，不怕死的人，不怕死的人是一个小鸡。所以我希望今天我跟你说的，先知型的生命是一个他活在天国真实，他。化贤、化行、化作，都流入耶稣基督那个生命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得很好，但是我希望跟你们一起认识，通过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耶稣基督生命的缩影，登山宝训是耶稣基督生命的缩影。我说登山宝训是马太把主耶稣的教训收集，然后在一起而成。是耶稣的讲道集是耶稣的讲道集。登山宝训是耶稣基督的讲道集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在其他的福音书，耶稣的讲道，这里耶稣的讲道是分散在其他的福音书的不同的时段，但在登山宝训，你会发现它就浓缩在一起。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，他叫做利未，他是利未人，他是故意把这个，故意把这些耶稣的教训摘录在这里，去帮助人听了能记起来。在马太福音，你会发现很多十四比方家谱十四、十四、十四，然后三个十四，对不对？那你在登山宝训，你会发现八福。然后还有七十个饶恕别人70个7次，还有很多这样的三啊十四啊七啊40篇啊，都是犹太人常常使用的一些数字。他把教训变成3333，容易记忆。所以我们发现马太福音的作者，他故意把耶稣受的教训写在一起。是让我们很清楚的，耶稣整个生命的教训最重要的就在第三章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。我们读过登山宝训没有？没有的，只有读过八福，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做一个讨论，就是什么叫登山宝训？为什么叫做登山宝训？这是耶稣坐在山顶，从山顶 坐下来跟门徒说的话，跟门徒说的话。所以我们要从登山宝训第五章，登山宝训第五章，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讲啊。登山宝训它是耶稣生命的缩影。登山宝训是耶稣基督生命的缩影。登山宝训所讲的都是耶稣做过的，耶稣已经做了。比方别人打右边就打左边，爱你的仇敌，耶稣有没有爱你的仇敌？有没有？有，为那个父啊赦免他们，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想。耶稣有没有恨犯罪？耶稣会说你要为逼迫你的祷告，耶稣所以我说，若你真的愿意跟我一起来学习，从登山宝训认识耶稣，从今天开始我挑战一个事情，哇！愿不愿意接受挑战？愿不愿意接受挑战？愿不愿意？愿意打一个阿门。我的挑战是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每天灵修读一段登山宝训，读一段，第一个挑战是，你从登山宝训，你读一段，你就问主啊，你要我怎么样跟随你？你读一小段就好，主啊，你要我怎么样跟随你，好吗？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挑战太小，我希望你能接受第二个挑战，就是选登山宝训里面提出一个教训，比方爱你的仇敌也好，比方说不起誓，其中一个，比方就是说主动跟弟兄和好。无论哪一个，你找其中一个教训，一个教训，你去努力，在这个未来的一个月，你来活出来。你说我要守这个，我不违反这个。这个月我要祷告，我要祷告，我要先求他的国，他的义啊，都可以。我觉得登山宝训是耶稣基督生命的缩影，你可以去接受这个挑战。主啊，你要我怎么样跟随？你就默想一种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什么叫虚心的人呢？天国是他们的。你就问主啊，什么叫虚心的人？我怎么样跟随你？我应该怎么样跟随？主会启示你的，我告诉你，我知道你为其他读经，我只是多加一个挑战。为什么我要这样挑战你？我们继续看我们的投影片。因为登山宝训是耶稣生命的缩影，你要认识他的生命，你只能透过实践这个生命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登山宝训第五章，登山宝训第五章第一到十二节，登山宝训第五章第一到十二节。来，打开登山宝训，耶稣基督坐在山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。第五章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自己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，虚心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；怜恤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恤；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；喜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耶稣基督讲这段话的时候，他的对象是谁？你知道吗？他对象都是没钱的、贫穷的。跟着他没法吃的，他跟他们说，虚心人有福了，哀痛人有福了，温柔人有福了。实际上这些都是在地上觉得远路的人，温柔是给人欺负的，然后饥渴慕义的人都给人排斥的，连续人都会给人咒骂的，清心的人都是笨蛋的，不没有野心的人，然后喜人和睦的 不做钟，不做鸟，不做山，不做没人唱的。我们说这些好像不是我们平常羡慕的事情，你知道吧？耶稣说，清心人有福了，虚心人有福了，温柔人有福了。这些在地上人挺好的，人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讲我，讲我，耶稣讲到很好，他很会捉 attention， 他很会把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，对不对？好的讲员，他会 with feeling， 他吸引你，他好像对你讲话。哥培里说，一千人在哪里？一个好的讲员，他讲到的时候，他会感，你们都会感觉到他对我讲话。坐在最后的一个人，他会感觉到，哦，牧师跟对我讲话。今天我也是对着你讲话，有没有这个感觉？我真心的希望你认识我所认识的耶稣，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，他是神最大的启示，一个最伟大的启示，最伟大的代言人。当你认识摩西，尊重亚伯拉罕，尊重所有先知，你却忽略认识耶稣。耶稣在世传道只有三年，他所传的是用他的生命表达出来的，所以他希望这些软弱的，好像品格很好的人品好的人，他们要知道你们在神眼中最宝贵。我是来找你，我是要告诉你们，天国是你们的，你们必承受地主，你们有这样属天的品格是有福的。我今天不是讲给巴福啊，我在巴福山曾经讲过，只讲三个，但我今天我是要讲巴福。你要我们都喜欢福气，但是我要讲这最后一个福，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要不要？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好不好？我通常在那个巴福山里跟旁边的说，跟对方说，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他们最初都说要，你要听完我讲就不要。第十节。为你们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十节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列造各样坏话，我逼迫你们列造各样坏话，诽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因为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最后一句跟我再读好吗？十二节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要不要天上的赏赐大？要不要？不敢要。我告诉你，就是你不遵循神的旨意，你不愿意付代价跟随神，你还是要付代价，对不对？你还是要付代价，同意不同意？人生活一天就要付一天代价。你没有，你不是信耶稣有敌人，你做人就有敌人了，对不对？耶稣都有敌人，你好过耶稣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做基督徒，从你做基督徒，你从生开始，你就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，对不对？当你重生以后，你生命从前喜欢的，现在好像不再喜欢，你的幽默感好像不一样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从前叫做偷猴鱼，就是讲脏话的，他嘴巴很烂，讲的都不好。然后他的群朋友都是每次走在一起都讲女孩子啊，讲一些不好。然后他有一次他信耶稣了，他生命改变了。他坐在他们当中没讲话，然后他们问归功德，就是归功德，就他的名字了，小林，你今天病了，为什么你不讲话？他跟他们说，我突然间对你们讲的话题没有兴趣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就是重生的生命，你里面不一样。你跟过去的东西，跟过去那种坏习惯，那种讲是非的，好突然间没有兴趣了，里面多了一个生命，好像有些东西 你的兴趣不一样，我告诉你，你真正重生了，你就跟你的旧的世界、旧的生活有点格格不入，真的，因为你里面有昨天的生命，所以你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啊，刚刚信主还没有重生，不喜欢去教会，跟我一样。但重生了以后，锁链锁着我，我都要去。锁链锁着我，我都要去，对不对？我的证明也是这样的。大概是有锁链锁着都要去，因为在那边感觉一种平安，有一种归属感。但是在那边我感觉三根地对不对？讲的话好像不有味道，跟外面的人好像讲不通。对，信主信主久了，就没有非基督徒朋友了。耶稣不是这样，耶稣不是藏在斗底下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是先知，为什么呢？我要告诉你，要看懂登山宝训，你要知道他的听这个道的马太啊，人耶稣当年讲这个话，他对象是谁？他是希望他最后这些听道的人。”要变成什么的生命？是先知，我告诉你。耶稣在这里说：“人若逼迫你们，列教各样坏话，我一帮你们就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小子啊。”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说？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这样逼迫的。耶稣当年只有三年时间，他呼召门徒，他要的是特种部队。他要的是那些真正蒙天父拣选的，让他的生命能活在他们生命中。这每一个教训，他只有三年，他每一个动作、每一句话都是很重要。所以他说，他希望这些人品很好、一直爱神、跟着他的都是爱神的，只是不一定有钱，这些都渴慕神的天国降临，他们都是渴慕天国降临。这第四人跟着耶稣非常酷，耶稣要告诉他们，你们在地上所有的人品都很好，你们这些好的表现天父是知道，要你们知道你们最后你们一个活出一种属天的生命，先知的生命。因为你要知道后面讲到打完右边人打右边要给他打左边，对不对？人打完左边给他打右边，是是，若你是先知，你应该超越公平的那种表现，对不对？你应该有这样的生命。所以整个登山宝训都是很奇怪，你们行善，左手不比右手知道，左手你行善，左手不比右手知道，爱你的仇敌，你要像那些不要单向爱你的人打招呼问安，你要像那些不爱你的人都要问安，你这样就能得到你天赋。我想告诉你，若你要看得懂登山宝训，你要知道耶稣是在呼召爱人人，就是那些听得懂、渴望天上的赏赐大、渴望像旧约的先知传神的话，听得到神的话，跟神关系好，然后信这个是神的话，要传神。天国进来，你们要悔改，是耶稣的福音。所以他希望基督徒，我们不是听的福音，对不对？信的福音，要我们传福音。所以你这是先知，阿门。听福音、信福音、传福音。但是因为我们身上同生了有圣灵，传福音要有圣灵。然后透过登山宝训，我们之后会一直在看。一直在看，耶稣说以前人都是这样对待那些先知，所以你们要知道，以后你们都会面对同样的光景。所以你发现初世纪的基督徒，那些犹太人，他们真的听到耶稣的启示、圣灵的声音，他们开始去传耶稣的时候，就是迫逼迫，对不对？就是迫害。真的像旧约的先知，真的像旧约的先知。保罗传福音到罗马，也受到罗马人光到黑暗中，黑暗就不接受光。各位弟兄姐妹啊， 你是基督徒吗？你是基督徒吗？你是小基督吗？你重生了没有？你重生了没有？我告诉你，若你重生了，你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活像耶稣的基督徒，我耶稣必须要钉十字架，不是？耶稣要你活得好好，活出这个神子的荣耀，在地如同在天的神，在地如同在天的神，他不是要你知神同在。要你感觉到神，要不要像耶稣一样，不是知神同在，去感觉到神，觉得神。所以要告诉你，登山宝训后面有讲到什么叫律法，什么叫做你不可犯奸淫。耶稣讲的跟我们想的，我告诉你不一样。耶稣定罪的地方是在心里。不是行为，我们常常注重行为。你看第五章讲到光和盐，讲到律法，讲到为什么不可以发怒？什么应该是讲不可杀人，你发怒就是杀人。然后为什么不可奸淫？奸淫就是在心里看到妇女更淫的，就是犯奸淫。那这里要讲到很多，我相信耶稣是要重生，什么叫律法？先知真正属神的人，天国的律法应该是从心里遵守，不是从行为，是从心里。所以耶稣他在这里告诉你，若你要做先知，你要从这个登山宝训重新学习，作为一个神的代言人，该如何活出那个属天的生命。活出与神同行的生命。我在说，先知都有很多软弱，很多脾气。越拿先知，对不对？发脾气。然后耶利米先知常常哭，耶利米先知有一半不是抱怨神的哭，觉得神太残忍了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每一个先知都很有保留的，但他们唯一的不一样，神同。我告诉你，当你跟我看完登山宝训。要接受我的挑战，就会发现，原来登山宝训是先知的手册，那个 manual，那个 manual，你要学像耶稣一样做耶稣一样的先知，你不是学亚伯拉罕，不是学摩西，要学耶稣这样伟大最伟大的先知那种生命，你就要看登山。登山宝训是先知生命的手册。所以我要给你们看看，所以我说登山宝训，是先知生活的手册，所以圣经说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登山宝训，它第七章最后24到29节，它是透过遵行。去认识这个属天生命的真实，我们再跳到登山宝训最后的一段话。登山宝训它的对象是先知，它有既群体，它的学生，耶稣希望他们就要成为先知，如何能成为先知，有一个态度很重要。我们打开登山宝训，第七章24到29，登山宝训的最后一段。最后一段，我希望我们快快讲完道理，讲完理论，我们有更多时间来思考、思考应用。我们在登山宝训最后一段，让我们知道看登山宝训应该用什么态度。24节，请听我读出。若你知道对象是先知，你要知道耶稣。对这个课程，这个登山宝训的要求是什么？24节，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，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撞在老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。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风吹， 撞在那个房子啊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，竟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马太福音的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最后这段话？他是要让我们看马太福音的时候，感觉这三章圣经是耶稣一次过的教训，他是讲话不像一般的文士、法利赛人，耶稣讲话是要权柄的。什么叫权柄？什么叫权柄？有些人给你说教、讲道理，讲到你都睡觉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没有权柄。先知的话讲给你听，讲完之后你会扎心。告诉你，耶稣的话是带着权柄，耶稣的话是讲的时候让你听的心里有感动。耶稣不是在讲一些意见，他讲的是有权柄，就是说这个是真理，你若听就有福气，你若不听就有祸了，这个才是先知的话。所以旧约有一个耶利米先知，他讲一些话，然后王要惩罚他啊，要杀他，然后有人保护他。有另外一个人重复讲耶利米的话，然后王很生气，然后这个人就跑了，跑到去埃及，王把他抓回来，在他面前把他杀掉。为什么一个人讲就有人救他，王还杀王们杀不了他，另外一个人讲同样的话就给杀了？因为先知讲话会让你心有感觉，有些人不同意很生气，但是不敢乱来，这个叫权。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讲话都能感动人心，好吗？好不好？要不要这样？我告诉你，很多时候我们讲的话没有力量，是我们的生命品格不好。若你不圣洁，敢不敢讲圣洁？不敢。若你觉得自己不够善良，敢不敢先讲善良？不敢。若你脾气不好，敢不讲温柔？敢不敢讲？不敢。我告诉你，当你里面生命有破口，该给仇敌在攻击你，你就在那个真理下没有权利。我告诉你，权柄是来自你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回到27节到27节，我再读一遍，这里有两幅图画，我们一起来思考这段圣经。耶稣在最后讲了这段话，所以就是上面说的教训，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，就是上面所有的三章圣经的教训，就去行的，就是活出来的。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撞在那个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，都是一个磐石上面的一个大磐石上面的一个房子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自以为是的人啊，把房子盖在沙土上。为什么盖在沙土上？就是方便，容易插那个桩柱下去。然后雨淋、水冲、风吹撞在了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。这里还说，并且倒塌的什么？倒塌的很大，倒塌的很大。这里有两幅图画，对不对？两幅图哈，两幅图啊，都是一个房子。耶稣故意的说，这有两个房子，两个房子都是一样好看的，看上去都是一样，装束啊又漂亮啊又大，但是一个就盖在哪里？盖在磐石上，另外一个盖在哪里？沙土上。然后耶稣用那个比喻，就是风吹雨打都是外面的，狂风暴雨吹过来，为什么磐石没事？它是形容在中东很多沙土，他们那个沙土雨淋水冲就会把沙土冲走， 比如说你的根基在磐石上面啊，就是洪水泛滥，我们在磐石上面，洪水就不影响。但在磐石上盖房子需要打桩柱，是有很牢固的扎根这个根基，但在沙土上就很容易把根桩柱插进去，然后风吹雨打冲走沙土，整个房子会怎么样？冲走了，然后这个房子就会根基不稳，整个塌下，就完全塌下，而不是崩溃的一部分，就整个房子拖走啊，冲走。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讲这两个，就是基督徒啊。你去教会看到所有基督徒是好好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外边都是好房子，没法分辨，他是一个遵循神旨意的人还是不遵循神旨意，他是一个好基督徒还是一个不好的基督徒，他真实的生命有多少，有时候看不清楚，慌的。外表的法利赛人，实际路口祷告，你根本不知道他心在想什么，对不对？假先知，哇，配着羊皮的狼，你能分辨吗？不能。我们在这个登山宝训不会叫你分辨假先知，你说什么都假的，你其实我没有好好的看。所以我告诉你，若你要做一个神伟大的仆人，不伟大了，做一个小仆人。你要懂得分辨假先知，懂得如何活在这个世上，做这个不倒翁，像耶稣一样打不倒。要看登山宝训，要好好的看。我有3年，每天都去看看马太福音，其中最喜欢就是看这个福音书，每天看一段，我就问主啊，主啊，你要我怎么跟随你？读到那一段呢，这个大麻风病那个。按手在麻风病人身上，主要你看我怎么跟水里玩得很麻的。然后那个妓女哭湿耶稣的脚，在众人面前怎么可以呀、啊？他不听命，我会给师母揉耳朵。我觉得耶稣所做的很多事情做不到的，因为耶稣不是地上人，他是一个天上人，他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，天父怎么看我。别人误解我不重要，所以他能跟那位吃饭，我们不敢。那位是税吏，还住到傻呆子家里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叫做先知型，活在天父的权柄底下，活在天国的审判底下，从来不看地上的权，不怕人的柴油屎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叫做先知型的生命。我还在学，我还在学，我们慢慢来，如果你真的认识透耶稣，像我所认识的耶稣一样，我每天都盼望活在天国的真实。但是你要认识耶稣的心，所以我们通过登山宝训，我们希望去单单听到，我们是透过我们默想登山宝训，默想耶稣的生命，也要遵循他所教训的。活出耶稣的心，以他的心为心，他怎么想事情，他的价值观，他的人生观，我们要效仿他的人生观。当我们的人生观跟他一样，我们就很自然的活出他的生命。最小我们的思想，什么对，什么叫错，我们能想到耶稣所想的，与他对齐。所以这里说，耶稣有一个警告，有一个警告，就是。你一个基督徒，平常就像一个房子，你跟我都像一样，什么时候能分辨呢？在这里讲到雨淋、水冲、风吹雨打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外来的苦难，外来的打击。有时候神的仆人误解你，你侍奉受伤，弟兄姐妹出卖你，有些基督徒骗你，外面的非基督徒。压力，无理的对待，这些雨淋、水冲、风吹雨打，这是外面的。我告诉你，好基督徒像大卫，外面压力来了，人追杀了，大卫怎么样？走到旷野，对人人说：“耶和华，我投靠你，求你保佑我。”诗篇16篇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。 大卫当时就给追杀的。我打电话常放在你面前，我不是，就是大卫。真正好的基督徒，他是能在风吹雨打的时候，能不致倒塌，因为他平常是听到主的话，他就遵循。大卫是一个凡事寻求神心意，凡事寻求神心意和神心意的，就是凡事寻求神心意。所以基督徒应该是每一个都要像大卫一样，在小事上就忠心，啊，在小事上就遵循耶稣的教训。付代价去，活出耶稣基督的约的性情。所以，当你听到耶稣的教训，你在登山宝训这些话，你愿意活出来，你就是一个根基很稳的基督徒，就像大卫一样，就像给这个扫罗王无理的追杀他，从一个国家的英雄变成一个国家的叛徒啊！还有，他去救一个城，那个城都出卖他，他还不抱怨。他去问神，现在最后在那个喜得拉，他的家人都给掳去了，他还在祷告，还请那个大祭司问能不能睡觉。我告诉你，他会去凡事寻求神，他知道神知道一切，他就绝神同在，对不对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。耶稣说，听了我这些教训，愿意去遵守，就像大卫。外边风吹雨打，苦难来了都能站。你看到那些苦难来的人，基督徒还是爱神，像大卫一样。所以万事不加效力，叫爱神的等于主。你看扫罗，他是一个神拣选的，是以色列第一个王。但是外面的压力来了，是试探来的，引诱来的。后来苦难来了，他去找什么？找妖鬼。他就神不管他，他去找那些妖鬼。我告诉你。一个根基不稳，平常小事都不忠心，不听神的话，把基督的生命搁在格上的，完全不管的，做完基督徒就等上天堂。我告诉你，这样的人做基督徒很苦，因为他一生中把信仰变成一个戒指，随时脱下来，随时戴下去，随时脱下来，随时戴下去，他跟主的关系不密切。他也很少感受到安慰，他听不到神的声音，他没法得到神的安慰。我告诉你，这样做基督徒很好。我从前在传统福音派对，我们都是这样做基督徒，很忠心，靠自己的努力。我们不注重圣灵，也不注重重生，只注重我们忠心。我们讲的福音就是叫秘鲁的释放，全福音给贫穷的人。都是从这句话开始的，然后，我们大使命就是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的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。我们没有前面那句话的，天上地上所有权柄都赐给我的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我们没有带耶稣全福音的，耶稣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听福音听到耶稣。在平常的教会没有耶稣，有没有发现？你其实除了布道会听的耶稣，平常的教会很少讲耶稣，只讲教训，只讲宗教规条，只讲教义，不讲耶稣。你也没有很深看到耶稣的生命。他是我的新郎，他是我的救主，为什么我对他没信心？我不认识他。真的，我们不够认识耶稣，所以我盼望从登山宝训，我们未来的日子，每一次能让你认识耶稣的一部分。今天我不知道你哪一种基督徒，就是你背诵的整本圣经，你很熟悉圣经。我告诉你，耶稣会跟你说，你查考圣经，你以为内中有永生，就不到我这里得生。门徒3年也跟着耶稣，都是看登山宝训所讲的。四福音，登山宝训就把耶稣所有的行动、所有的教训的那个道理、那个理论都写在登山宝。所以你要认识耶稣行事的那个根基、行事那个律法、那个哲学、那个观念，你要回到登山宝训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我讲这个。先知行生命的特征， 我是在讲耶稣，我是在讲耶稣，让你从耶稣身上看到真正的先知啊！你应该活出这种属天的人。我希望你们能透过认识耶稣，天天与耶稣同行，很默默的给他感染，给他感染。我想做一个见证，我是3年每天看四福音，看一小段，就问主啊，要我怎么跟随？看到那个马太福音，那个耶稣，不是玛利亚怀孕了嘛？就是要不听取他要解除婚约嘛？然后梦中天使要他去娶玛利亚，这主啊，你要我怎么跟随你啊？像约瑟一样，死就死吧，主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，容易不容易？不容易。一个梦就去做了，所以我告诉你，这样读圣经，好奇怪，好厉害！主啊，你要我怎么样跟随你，像月色一样跟随主，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会感觉到这个是个挑战，所以我告诉你，能否活出基督的生命，愿不愿意是你的责任，能不能做到是他的事情。你要活出耶稣的生命是靠神的能力，阿门。主的灵在我身上，你才可以折服一个贫穷的人。耶稣从出生到死都有圣灵充满，这3年传道，他要表现一个有圣灵同在的生命，靠着圣灵的大能，活出一个旧约先知的生命。对对，那我愿意，我们后面的以后的。我们22堂，我希望我们每一次都能跟耶稣相遇，跟耶稣相遇。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不是讲道理，我希望你们能经历道理啊。所以遇到风吹雨打的一幅图画啊，为何这2个人他们两种生命，两个房子，为什么第二个倒塌的很大？因为他平常都是一个顺靠主的，但是一个不爱神的，就像扫罗一样，只是表面也是宗教生活。所以当逼迫，当那些灾难来了，他一点不起来，甚至离弃信仰。所以这里说倒塌的很大，你看这里遇到风吹雨打，是外来的冲击，一间仍立着，另外一间就倒塌的很大，房檐拆毁。为何会这样？就是听了不行，只有表面的宗教行为，却没有生命。所以我在这里，耶稣警告你：看完登山宝训，你不要只是听圣经，神的话语是生命之道，他是在不断纠正你的生命，不断让你预备行善，预备行善。我们都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。我们原是天父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。所以我们在施工中不要怕，你只要听的就遵行了，你的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因为你更深认识耶稣，你透过这个遵行，透过遵行，你能认识这个属天的生命，属天的生命。我告诉你，耶稣的生命。是一个属天的生命。当你愿意听了有遵旨，不是听了就算了，啊，你会发现，当你给人打完右边，打左边，别人要求你走一里路，你给他走2里，你会发现你内心需要有一种属天的温柔，属天的那种不计较，有一种属天的那种爱，那种怜悯。你会看到，当你真的愿意，老板要求你走一里路。要你早1个小时会上，早半个小时上班，他的邪恶逼迫你走多半个小时上班，但是你的温柔、你的善良，给他多1个小时，多再早半个小时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不要给别人的苦毒伤害你，多走一里路，别人拿你的礼衣，万一都给他。我告诉你。你能做到这样的生命背后，你能做到这个行为背后，假设一种生命，耶稣都是这种生命。 他能做到。所以我后面慢慢跟你讲，每一次我们讲一段教训，我们都会思考为什么耶稣讲这个话，他有没有做到？他有没有做到？他有做到，也应该能做到，因为耶稣的生命在里面，只是要计算代价。我愿意付多少代价做到耶稣就改变，这个跟永生没关系。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要有耶稣的生命，你才可以做到。你已经有永生，你才要做这个，因为你有永生，你才能做神的代言人。你没有这个生命，你讲的是空的，你讲的地不虚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理，耶稣说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他指出一条道路，不是真理的本身，他的生命是能跟真理和讲的真理抱住，他是讲的真理。所以我在说，不是靠你靠我的意志，是靠圣灵的人，靠耶稣在你里面的生命，放下你自己，按信实祷告，这是放下你旧的生命，耶稣的生命出来。愿意你跟上耶稣。所以今天的这个引言，都是要告诉你，登山宝训是一个先知的书语，神是要透过登山宝训，希望让你成为一个先知。好吗？在最后我用一首诗歌，主我愿向你，成为我们的励志。
主，我愿向你，我只向你求，我愿付代价跟随你心，将我的所事和我的所有完全献给
主，我愿向你，主，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，向你接近，有主的甘甜，有主的丰盛，愿主的生命深润我心。主，我愿向你，主，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，接近向你，有主的甘甜，有主的丰盛，愿主的圣心生引我心。这首诗歌的副歌成为我们的祷告。主，我愿向你，主，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，接近向你，有主的甘甜，有主的丰盛，愿主的圣心深润我心。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今天晚上你就好像在我面前，你激动我的心，你要我告诉弟兄姐妹，你是多么的渴望他们了解你的生命，不是单单透过听到，只是要希望他们听到就行道， 透过他们行道的过程，能体会你所讲的真理的真实。你所讲的是透过他们的遵行的时候，他们能体会天国的真实。你对他们每一个挑战，对他们每一个善良的生命的彰显，爱你的仇敌的生命的彰显，都是挑战他们里面都去收取那个属天的生命。他们里面要提升，然后他们能感觉到那个属天的生命，他才能像大卫一样，才能像耶稣一样，活出那个属天的善良，属天的无私，属天的平安。耶稣，今天你在激动我，激动我，盼望你的门徒们能真的知道你是那位掌管天上地下所权柄的一位。你说你们要去洗万民，做我的门徒，要像我，门徒要像他的老师，就是像我。凡我说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行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从开始，就是你要希望我们能常与你同在，活在天国的真实。今天我们就以悔改，在你面前宣告天国的真实。你希望门徒是活在天国的真理里面，不是透过讲道理，是透过活出你的道理，活出你真理的道，活出那个真道的生命。你的话是生命之道，不是靠头脑来认识。所以马太福音16:13说，这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是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真理，原文是进入一切的真理。今天我们通过登山宝训，登山宝训耶稣你生命的书语，是你行事为人的背后的价值观，是你的生命的哲学，是你的那个人生观，是你背后做行事为人的背后那个人生观价值观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登山宝训。我深深盼望透过这4个月，我们能为你呼召一些在这个末世成为不倒翁的基督徒，成为真正的门徒，成为不倒翁。无论环境多不好，他们都在你的里面啊，经历属天的恩典是够用。他们活在哪里，都是有属天的真实。他们，哈利路亚！愿主祝福我们今天所讲的。愿意听的人都感觉主你的权柄今天在呼召他们。你们今天的话遵行的，就是根基立在磐石上。你们若听的这话不去行的，根基就立在沙土上。雨淋水冲风吹雨打这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倒塌了。你们愿意做在磐石上的房子，风吹雨打，灾难来了，我们仍然坚若磐石啊，紧紧的跟随啊，记住那个应许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那一处像大卫一样，最后成为一个天国地上的王子。愿神祝福我们，生命立在磐石上啊，不像耶稣，也要像大卫，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哈利路亚，主谢谢你，求圣灵带领我们以后的学习，奉救主耶稣的阿们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